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1年的5月14号，星期五。今天志平要为您播出这样的访谈单元，介绍有关于同志婚姻的这个权益啊。台湾人信奇跟澳门籍的同性伴侣阿古啊，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到户政事务所去登记结婚，但是遭到拒绝，于是乎他们提起了诉讼。等待了1年半之后，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5月6号的时候终于判决他们胜诉了，命令这个户政事务所必须准许他们的申请，全案还可以上诉。那赢了官司，取得合法结婚权之后，其他的跨国伴侣就可以比照结婚了吗？今天待会儿呢，我们会稍后请您收听张婉如他所制作的这个访谈的这个报道，来跟大家来讨论这个话题。在收听访谈之前呢，志平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说一说各平面媒体上面头版头条讯息。我想几乎有400万户的台湾的民众昨天呢下午开始一直到傍晚，可以说是历经了这场全台大停电了。新达电厂跳机抢修了5个小时，影响到400万户的民众。来，我们看看苹果日报的内文呢。今天同时中国时报还有就是自由时报也通通刊载了这个消息，甚至于工商时报上面也是这一则讯息啊。苹果日报的内文提到，就是昨天下午大概3点钟的时候，全台手机都收到了国家级的停电警讯。高雄新达电厂因为事故而全厂停机，紧急分区轮流停电，各地频传电梯受困，还有部分的卖场和超商停摆，以及交通耗制的异常。台电解释呢，因为高雄陆竹的路北超高压变电所当中的这个汇流排故障了，导致呢新达电力没有办法输出，于是乎这个 C 和 D 两组的这个用电户啊轮流停电1个小时，昨天晚上8点钟的时候才恢复正常供电，影响到400万户，民众都纷纷这个很多很多的抱怨。而蔡英文总统也在昨天晚上火速召开记者会道歉了，然后呢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经济部长王美花他也分别一直不断的在道歉。那么除了这个停电的讯息之外，另外我们看到疫情啊也是这个告诉大家很严重了啊。联合报的这个头版头条谈到的就是疫情。昨天呢本土病例增加了13个病例，那么专家忧心了万华的疫情其实是相当严重的。本土的群聚感染风暴持续的扩大。昨天下午指挥中心发布了新增加了这个13个病例，其中9个病例呢是1203啊指标个案，也就是前狮子会的会长他的接触者，连同前天的10个病例，这个个案已经传染给19个人了。4例跟这个万华茶室的群聚事件相关，其中3例分别是在当地不同的茶艺馆工作。不料呢昨天晚上指挥中心突然又公布了2例的确诊讯息，1男1女2名住院的这个病患，分别都是大概有60多岁，5月9号到北市联合医院里面的和平院区急诊就医，医护人员询问风险区域发现了异常，转这个负压的这个隔离病房啊，然后通报这个裁检，昨天晚上是确诊了，初步框列了42名的工作人员，担心呢引发院内的感染，2个个案就入住了病房，暂停转出和转入，这个医院也这个赶快就这个降载营运啊，全面清毒这个清消。那么现在台湾最高风险的区域应该就是万华了，可能病患快要满出来，就是专家这个染病专这个感染专家的黄立明他的说法，感觉万华快要爆出大问题，民众没事最好少去。好，这个相关的讯息恐怕也影响到今天台股啊，是不是要持续的震荡？今天经济日报讨论的也是这个话题。现在时间早晨7:05:07了，我们先进一段 这个台呼啊，台呼之后马上就来请大家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笔记本，
大家好，我是宛如。今天的节目里要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有一对男同志伴侣呢在台湾要登记结婚，原本是不可以的，但是呢在最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认为他们适用台湾的同婚专法，所以判两人胜诉，也就是命令户政事务所必须准予这两个人申请同志婚姻的登记。当然这全案还可以上诉。或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台湾不是在2019年就成为亚洲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吗？那今天我们干嘛要特别来谈这件事呢？可能有些细节呢大家不是那么清楚。怎么说呢，在台湾目前这个如果彼此双方之间都是台湾人的话呢，他们是可以登记结婚的，这是完全毋庸置疑。那另外呢，我们也能够跟另外20多个同婚合法化的国家的伴侣结婚，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如果我是台湾人，可是我喜欢的那个同性伴侣他是另外一个国家，而那个国家他并没有准许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话，那他们在台湾能够结婚吗？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现在台湾就有百来对像这样子的一个伴侣哦，他们相知相爱，可是无法走上红毯的另一端。这件事情在5月6号的时候有所改变。那过去在央广节目也跟大家聊过，以前是讲到说啊，真的台湾的非政府 NGO 组织一直不断的在冲破这一个他们所认为不适合不适用的法令，现在终于好像看见了一些端倪，有一些改变。但是我们很想在这一集节目继续问说，那所有的人都可以跟阿古跟信奇一样跨国伴侣这样子的在台湾过着开心幸福的日子吗？这个答案是什么？今天我们要连线访问到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的秘书长简志杰，来跟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是不是终于有了完结篇。志杰你好。
宛如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志杰，在台湾的同志伴侣呢，很多人在2019年我们开放了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后就赶紧到户政事务所去结婚了。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重点人物啊，就是阿古，他是澳门人，信奇他是台湾人，两个人也都有双方家长的一个支持，那他们也在2019年去登记结婚，可是被拒绝了。当然这件事情对这两个人来说是不合理的，因为大家都可以结婚，为什么我们不行啊？所以我知道伴侣盟的义务律师团也就代理了这样子的跨国同婚案件的一个官司，结果最后是胜诉。那志杰就先请教你了，就是澳门跟台湾的同婚登记为什么法院判准了呢？这个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呢？
其实他们在2019年10月1号，我们其实就应该说我们跟非常多的跨国伴侣讨论了之后，就推出了他们这一对，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其他对，想说我们来挑战看看，因为我们还是觉得其实台湾限制这样的跨国同婚还是没有符合我们的宪法的精神嘛，因为宪法还是说其实大家要有婚姻自由跟平等保护的这样子的一个精神，那拒绝这个跨国的同性恋人结婚基本上就没有婚姻自由吧，就是说我们就等于没有办法选择我们想结婚的对象，那也没有平等，因为还是歧视嘛。所以我们在2019年10月1号就陪着阿古跟信奇有去做这个户政的结婚登记，然后结果就还是被拒绝，所以我们就一路打官司，那终于在真的是熬了1年半，所以才终于在上个礼拜就赢了这个官司这样子。
这过去为什么不行，现在可以了呢？这个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它的依据又是什么呢？
其实这 件事情也有一点复杂，那我尽量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说其实过去啊，台湾之所以不开放他们两个人结婚，原因是因为户政单位当时收到了内政部的一个函释的说明，那这个说明是说，假设啊，双方当事人的其中一方如果有来自同婚未合法的国家，那么就不能给他登记结婚，就它是一个非常操作性的一个指示，意思是说，哦，如果要来结婚的人，这两个当事人都必须来自同婚合法的国家。OK， 那为什么内政部要有一个指示呢？因为内政部只看到我们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有一个46条这个条文，那这个46条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婚姻的成立，要依各该当事人本国法。那这个涉外应该是说，那内政部就以这个条文来去说，因为要依各该当事人本国法，所以就是那两个国家的法都要成立才可以，
就是两个国家都要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那所以阿古他来自澳门，澳门并没有，
对，可是这是46条，可是同一部法其实有很多条文啊，那其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还有其他的条文，那比方说在第6条，不是比方了，就是这个案子就是因为有第6条，那第6条是一个更复杂的一个反制的条文，那反制的条文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个规定是要用在其他国家的时候，那么我们同样也必须不是只考虑其他国家的实质怎么规定，而是要先考虑这个国家的选法要怎么选，他的选法原则是什么，
这个选是选制的选吗？
选定的选，
选法原则看选依据哪一个地方的法令这样子，
没错。那我们通常说所谓的选法就是说，到底 A 跟 B 要结 A 跟 B 在 C 地结婚，到底要依 A 国法还是 B 国法还是 C 国法，通常就是指这种选法的原则。好，这有点复杂了，就是说基本上反制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国家说如果这件事情要看例如说 B 国的法律的时候，那么就还要先看那 B 国的选法怎么选。
所以澳门的选法选择哪一边呢？
那澳门的选法说，如果是澳门人要结婚，就要依澳门人的长居地法，澳门人住哪里就依哪一个国家的法。
所以这个案子里面，阿古因为跟信奇是台湾人嘛，他们是一对男同事伴侣，那阿古长期住在台湾，
没错，所以就选到了台湾法，而不是选到澳门法。可是因为澳门法说要选长居地，所以就选回了台湾。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等于是信奇也用台湾法，阿古也要用台湾法。那如果这样的话，46条适用下去，其实就是可以结婚。
那是不是把这样子的一个跨国同性伴侣结婚的这个一堵墙给敲出了一个裂缝？那就表示可以敞开大门，所有人都能够结婚了呢？刚刚志杰解释的很用力，好，也很辛苦，但是很重要的是说，要看其中一方的当事人母国他是不是有一个反制原则，所以我们还是得把阿古跟信奇的部分看成是一个个案嘛。
嗯，基本上我觉得阿古信奇如果是用反制赢的话，就是他真的是用反制这个原则赢的话，虽然他是一个个案，但是呢，我觉得他挑战了内政部的这种函释，意思是说内政部很机械式的去操作去看，而且这个国家不合法我就不给他用，其实基本上这一个法律判断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并没有考虑到台湾的涉民法的第6条的这个本来就在的条文，那再加上涉民法第6条是强制适用，就是说你不可以避开，要用就用，不用就不用，没有法律不可以这样子解释的，所以意思是说，那内政部原本的这个函释基本上就是违法了，违法的函释就是应该要把它废除，意思是不能让户政单位再这样操作性的去说，哦，因为你国家不合法所以我就不给你登记，这一个法律见解是错误的，所以等于我们打掉了这一个内政部原本 来去指挥户政单位做结婚登记的这个函释，这个命令其实就被打消了。
所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这个判决，难道不能就让内政部赶快去做下一个动作吗？就是之前你刚刚说的撤回啊。
这就是我们觉得非常痛心的地方啦，因为老实说，我们也不是只有赢这个 case 嘛。其实今年当然还加上阿古信息的案子，其实还没有整个判决确定，因为还有上诉的期间。对，所以当然如果中正户政事务所不满意这个法院的判决，他是可以上诉的。对，就是说他可以挑战这一个判决。但是事实上在三月已经有了一个很厉害的判决了，在三月的时候齐家威案已经判决了，那这个判决一样是命，是一样是判大安户政事务所败诉。那败诉的理由跟我们的理由不一样哦。这个败诉的理由是我们之前不断的在说的，就是有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还有另外一个条文叫做第八条。第八条是所谓的公序良俗条款，意思是说，当我们的国家要选法，选到其他国家的法律的时候，而其他国家的法律呢，又没有符合我国的公序良俗，那我们就要排除这个国家的法律的适用。齐家威的案子里面，法官是直接认定说，马来西亚这个没有承认同婚的这个法律，违反了我国的公共秩序跟善良风俗，所以基本上要排除适用，就不能用。那这个见解其实大家就会觉得更厉害，因为它就不是个案的问题。因为只要任何国家的法律没有同婚合法，就可以被我们排除适用。
哎，这个的确是听起来
厉害一点，
对，有厉害一点，
好像范围更大了一点。是啊，那所以这个案子更厉害的是说，其实他在三月判决，四月的时候就已经确定判决，因为大安户政事务所根本没有上诉。如果说内政部真的觉得这个法院的判决有问题，那么基本上他应该要上诉，但他没有。那没有的意思就是同意了这个法院的见解。
嗯，
所以我们五月等于是上个礼拜五，我们就再一次跑到大安户政去，就想说，如果你都同意这个法院见解了，那是不是认为只要这个没有，就是只要他国没有承认同婚的话，那这个就是排除他国的法律就好，那不是就给我们登记结婚就好了吗？
对
对，可是我们跑到了大安户政事务所，其实大安户政事务所还是不给我们登记结婚。
理由给你们的是什么呢？
给理由，因为他没有理由，对，他还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理由，所以他就把案件收下去，然后也还没有告诉我们可以登记还是不可以登记。
好，
对，所以这件事情等于我们拭目以待了。因为这样说下来，我会觉得其实拒绝我们的理由变得非常不充分了，因为他们已经吃了两个败诉。就是等于是我们的户政事务所已经连续吃了两个败诉，然后这两个败诉还是用不同的理由败诉的。
这样子我们来讲好了，第一线的户政机关的办事人员他也得有所本哦，就是有所依据，他才能够办一些行政作业嘛。
没错。
那现在好，他们的大老板好，如果说是内政部的话，内政部还没有做调整，那他们也不好去做下一步。但即便已经知道说这个官司是对于跨国同性伴侣的结婚是赋予这个权利的，
对，
所以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内政部那边得赶快加紧作为啦。
没错，其实就是内政部要赶快有作为。那我们当然是觉得我们当然是觉得内政部真的太慢了。因为说真的，三月这个判决确定的时候，我们也有透过各种方式让他们了解他们已经败诉了这样子。对，那败诉了之后，如果他们真的觉得委屈好了，或者是他们觉得法官的法律见解他们不认同好了，那么他们应该要有的作为是上诉嘛。可是
那目前没有，
但是他们没有上诉，收到判决再加上上诉期间有20天，所以他们已经超过了40天都没有上诉。那既然没有上诉，就表示他们认输啊，他们认同法律见解啊。那既然如此，不是应该要赶紧做这个后续的一个函释的变更嘛。所以我们从三月一直等他们到现在已经等2个月了。所以觉得内政部真的应该要赶紧动作，他们真的太慢了。
是真的太慢了。像我们之前就跟志杰在央广节目里面聊过，说在台湾你们所接触到的这种跨国同性婚姻的这个期待结婚的伴侣已经有数百对，
没错，
这个其中九成就是比较靠近邻近的国家，是亚洲国家。最近宛如看到这个消息说澳门跟台湾可以登记同婚，第一个感觉说哇，你们终于有了很重要的一个突破。那我们邻近国家，譬如说也有很多大陆的伴侣啊，好像也可以适用，但好像并不是说大家通通都可以上这条船啊。
我觉得接下来大家如果要上船，就是内政部要赶快变更他的违法的函释啦。对，那这个部分当然就还是有赖就是民众，其实如果怎么讲，一个国家如果已经违法了，然后他还敢继续这样违法下去，那原因我觉得也是因为人民的声音还不够大。那虽然我们已经拿到了法院的给我们的等于是一个肯定，那要怎么实现这样子的一个权利，我想就有赖大家其实要继续的去让内政部感觉有一点压力啦，吼，就是说，对他这个已经违法的东西要赶快改变呐。对，那如果人民都毫无所感，那当然我们的国家就继续违法下去啊。有时候我觉得，对于 NGO 来说，我们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在继续把这个压力跟这样子的声音继续传到内政部，然后看看内政部什么时候会感受到，就是说这个不动不行啊，因为这个不动。真的是失职，所以我们的律师团也已经考虑，就是如果内政部要继续这样失职下去的话，那我们当然会考虑做国赔的诉讼啊。
怎么赔呀？
怎么赔就要这个，其实都可以计算的嘛。就是说这个国家因为他的这个已经被判定违法，然后还不变更见解，造成那么多的人没有办法结婚，那这些现在没有办法结婚的人，他们的权利的损害都可以变成有价的嘛，就是我们都可以计算，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要求国赔啊。
它有点像是行政怠惰，然后呢导致人民权益的受损。
没错，对，所以人民当然我们还是有非常多的选择可以去想办法去突破这个限制啊，不只是法院继续，那当然也许监察院或者是我们来打国赔诉讼都是有可能的。
如果说阿古跟信吉他们从2019年那个时候5月份就赶快跑第一线去登记，希望能够赶快结婚，一直到现在2021年了，走过这样一年半的时间，其实对这一对新人来说真的是蛮辛苦的。
对，其实很辛苦，其实压力很大呀。他们还不敢那么开心，因为我们要等中正户政有没有上诉，那一样要等上诉期间过。那假设上诉期间过了之后，那中正还是没有上诉，那等于他们就是确定判决。那阿古信奇如果真的是确定判决的话，那么他们的婚姻起算就要从2019年10月1号起算。所以他们就会很开心，就是登记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结婚一年半了。
这真的是很另类的一种婚姻模式。
就是很辛苦啊，就是要结个婚，然后要被肯定，然后要花这么久的时间才可以被国家肯定说其实你们是有结婚的资格。对，这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很难熬这样子。那他们真的也还蛮勇敢的，所以虽然被很多人批评，但是他们就还是坚持走下去这样。
你刚刚说的批评是什么呢？
不谅解他们出来做这件事情啊。对啊，因为还是这个世界上还是很多人反对同志结婚嘛。对，或者是认为有一些说法，当然我们也都不是那么认同，比方说会说诶，那是其他国家的法律的问题呀，不是台湾的问题呀，持这种见解的人其实还是蛮多的。所以网络上面还是很多人会攻击他们嘛，就会说诶，那你不然你就让澳门合法好了呀，这样子，那为什么要来批评台湾政府呢？那这种声音其实我当然觉得没有道理，但是确实在网络上面也传得很多。然后也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人就讲多听几次你就觉得好像很有道理，所以当网络上面这么多人都说这个见解的时候，难免哦，有时候我们到立法院游说的时候还会有助理 说出这种见解。
就是我们更应该想象的是说，台湾2019年已经是亚洲第一了，那好，我们还要更好，
没错，
才能够彰显我们的好嘛，而不是比较说，哎，那其他我们考就是说其他小朋友不乖，所以我也不要乖。
对啊，对啊，就说是你们自己不努力，你看大家就会用一种很可怕的方式说是你们自己不努力，你们自己没有同婚，所以不要怪台湾这样。可是我觉得在我们刚刚的说法就是这样，其实老实说，台湾的法律本身都不是这样子规定的，就是说不是说其他国家没有就不可以，而是要看的是其他国家的选法原则是什么，这个才是台湾既有的法律啊。
非政府组织 NGO 团体所倡议的就是说，我们的国家法令怎么定，其实我们就依照这样子来运行来运作。
对，然后如果不合理，如果有因为现有的法律不合理造成不公平之处，那我们要求的是修正现有法律嘛。
对啊，这也就是台湾因为我们被称为法治国家的原因啊，
最高原则嘛。那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说现在的法令我们这样适用造成不公平，所以我们要求要修改，我们甚至还没有到这个层次，我们现在的层次是国家已经在既有法律上就违法了，它根本没有适用现行的法律。我们从2019年就一直也投书，然后在各种地方，其实就是告诉内政部，不用说，不要推脱说法律没有修，什么没有配套，没有，因为它可以用第八条公序良俗条款排除。但是当时内政部都不采我们的见解，然后可是现在是法院肯认了我们这个见解，
其实就是期待啦，我们的官方能够有一些进展，
啊，
一个跨国的恋爱能够不只是恋爱，而是可以走入制度化，走入家庭，
真的，还有一步一步来。对，每一步进展都很不容易啊。对，但是真的要一步一步来。
好，至少上个礼拜看到台湾跟澳门人在法律上这个法律判准他们可以结婚登记，这是一个好消息了。
对，
要努力的地方还是存在的，并不是因为这样子这个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就没事做，就还是有
很多事可以做。对，但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很高兴。
我们在今天访问到的是台湾伴侣权益推动联盟的秘书长简志杰，谢谢志杰再度来到我们央广的节目，谢谢。
谢谢宛如，谢谢大家。
COVID-19 武汉肺炎疫情趋于平稳，但我们还是不能松懈。
除了落实社交距离及做好个人卫生防护，还要勤洗手，
并且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及搭乘大众运输时佩戴口罩。
防疫新生活，对抗病毒，我们一起加油。
早安，台湾。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早安，暴马仔。
好的，赶快来看一看今天的新闻重点到底在哪些地方啊？几件事情了，一个呢就是疫情，疫情当然仍然受到大家所瞩目。昨天晚上呢，临时又蹦出了和平院区，就是这个台北市联合医院和平院区的两个确诊的病例，但是这些病例都跟之前的万华还有就是前狮子会的会长的这个两个连结有关啊，所以呢，可能在网络上疯传了很多的这个讽刺的言论，我想其实真的没有必要，实在是没有必要。因为第一个，没有人愿意自己染疫；第二个呢，我们真的也希望大家落实，一定要落实啊，怎么样去做好防疫的工作，这才是重点啊。很多的酸言酸语其实是不必要的，我特别在这里提出呼吁。好，另外呢，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个停电，让大家真的是有这个很多的讨论啊。停电到底是不是缺电啊？这件事情值得大家一起来讨论。台湾到底有没有缺电，或者是台湾在仰赖绿电这件事情是不是脚步过于急躁了一些，这些通通都是可以讨论的，我必须说都可以讨论。到底有定论是什么，也有赖执政者来决定这一切。当然这两件事情连带都会影响到今天的台北股市。台北股市到底有什么样的走势呢？昨天其实大家原来期待说，是不是甜蜜点已经浮现了，也就是说这个止跌了，回稳了。今天不断的有言论告诉大家的确就是如此啊， 啊，但事实上真的如此吗？这个今天下午的疫情可能也是一个重点，所以呢也告诉大家，进场之前仔细的看一看，仔细的做好听看听的判断。今天节目时间也到了，祝您有愉快的周末，咱们就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反正过了12点，好多一样被丢弃。